感谢天父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也可以一起的学习他的话语。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知道教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上个星期我应该来的，但身体的软弱不能来啊。今天我可以来了，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以前的服事里面，我很多时候要去不同的我的宗派底下的一些教会里面做一些顾问的工作，就是 consultancy， 也做一些领袖的训练，包括了一个领袖要有的属灵的素质是什么样，教会的意向是怎么样去承挫，然后教会怎么定目标，怎么样在事工的计划里面去把资源去投放。也这更重要的，现在我们常常在管理里面就提到的，就是核心的价值，我们叫群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当我讲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些在特别是在上界里面服侍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他已经念完了 MBA 或者 DBA 的那些一些弟兄姐妹，他就通常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梁牧师，你现在所讲的跟我们以前在大学里面我们念的管理有什么分别？”讲到有关于一个机构里面的这些东西跟我们在外面有什么分别，我就说可能我们做的步骤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因为所有的一些机构有特殊的一个特性，教会也是个机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用，但唯一一个很重要的，它不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出我们的目标，找出什么资源怎么分配，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跟一般的外面的一些机构组织最大的分别，其实就是本质上面的分别。教会是跟一般的机构有很不同的一个本质。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看一个天国的机构，天国的社群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样子。那通常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就很快就把它跳过去了，对吗？这多么多名字啊！我以前小的时候在主日学校最怕念到这些东西，因为下一次要把它背出来，所以现在我可以背出来，因为我小的时候有去主日学，这感觉有什么意思了？然后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些名字有时会再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有一些不见了，但为什么还要记在圣经里面呢？啊，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跟随耶稣的人有几千人，对吗？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耶稣讲到有几千人来听，但为什么特意要讲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可能有一些对以后就不再提及的了啊。固然，在当马可去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心里面想，耶稣选这十二个人是有意思的，这是代表了旧约里面十二个支派。所以到最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已经不在了嘛，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已经不在，他还要再选一个人进去，这也补足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因为这个十二数字就反映了上帝的子民十二支派。所以耶稣来是建立一个新的上帝的子民，所以这十二个人代表了整全的，就是好像我们整全的上帝的子民我们教会。然后这十二个名字里面，当我们深入的去看呢，就很有意思，因为基本上这十二个名字就是把天国的群体的特质表现出来。那第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社群。那请问我们看这段经文，那第三节里面说他随着自己意思去叫人来，就是耶稣随着他的意思去叫人来，不是什么人告诉耶稣怎么做，是他按着他的意思去叫他们来。然后很奇怪的一点，我们看见他叫人来的时候，不光只叫这十二个人来，他给他们名字，大家有没有看见？给他们名字叫雷子给他们名字，其实在希伯来的传统里面去命名一个人就给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看见有些人会改名字的，对吗？雅各 在与上帝相遇以后，他改了名字叫以色列。啊，很多人会改名字，然后再回到创世纪里面去命名，是个很重要的一点。你记得当亚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上帝看他自己一个人不好，独居不好，所以就叫很多的不同的啊动物到面前，然后他叫亚当做什么？留意一下，给他名字，啊，给他名字，给他名字，最后就是啊，有两个，这一就是很有趣的，有就会看啊，创世纪就是说找不到他的伴侣，因为上帝最初是做了所有的动物里面没有找到伴侣，所以最后要从他身体里面做个女人出来哈。但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重点就是跟着上帝给他第一个责任，他第一个吩咐是什么？管理。所以亚当去命名这些动物，就跟着加上就要去管理，所以去命名基本上就有一个管制啊，有权柄的意思。所以耶稣对这些人，他给他名字，就是耶稣对他们有管理的权啊，随着自己意思去。然后耶稣叫他们与他同在啊，不光只叫他们来，还叫他们跟他一起住啊，建立一个社群。然后我们看第十九十三节到十九节，就是春红跟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所有动词啊，所有的 verb 的，我刚想讲主格，因为刚才叫希腊文主词啊 ，subject， 那 subject 是谁？所有都是耶稣，留意一下，所有都是耶稣，所以耶稣就是整段经文的主角。不是那十二个人，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才是这个社群最重要的一点，给基督是这个社群的中心。假如没有基督的时候，人可以建立一个没有使命感的群体。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有使命，对吧？但除了教会以外，其他的机构、其他的组织一样有使命，可能他们使命比我们更强。那我就记得早些时候，我突然间看见那马英九去到中国了啊，访问的时候了，他去了广州啊，然后我们广东人啊，就有一些我们的很美好的历史。他去了什么地方？黄花岗。黄花岗是什么地方？就是革命的时候啊失败的啊，所以确实。其实他们现在就是不是吃食，可是比吃食更多。但我只会找出来吃食个，他们就烈士就死在那。然后你记不记得马英九读了什么？又读又哭的。那这个可能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年代有没有念过这个啊？那他读的就是当时一个烈士叫林九文的，他写的一篇给他太太的一封信。叫《与妻诀别书》啊，没有看过的去看。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在念中学，我又看了，心里面就很感动。其实林九文的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当他要去搞革命啊，但是失败了啊，最后他死了。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太太，他太太刚有身孕啊，但他要离开他的家庭。因为他前面就是说，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看见我心里面就很愿望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啊，因为他也感受爱情，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感受。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很差，为到更大的一个理想，我要把你。暂时要放下我的家庭啊，然后他有一些就是说很对不起他，但问题就是为了更大的理想，他愿意放下他个人的幸福，所以就追求一个更大的理想啊。所以在马英九又读的时候又哭啊， 那我就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动。再一次，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其实有些人比我们基督徒坐在这儿的人更有使命感，更愿意牺牲，为到一个他们的理想去奋斗啊，甚至把他的家庭、生命付上去。所以，光是一个有使命感的群体，不是天国的群体，因为耶稣基督不在中间。另外，我有一人说，天国的群体就是一个爱的群体。我们有爱啊，互相帮助、互相帮忙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天国的群体。对，天国的群体有爱，但光是有爱没有耶稣基督，也不是一个天国的群体。我记得我曾经住在悉尼一个地方叫 Parramatta 的。Parramatta 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呢，就很多印度人。所以我住的 apartment 呢，我住的 apartment 呢，三层的，啊，有很多印度人住在那里面。你发觉呢，很多时候呢，啊，印度人呢，一个两个房间的一个 apartment 呢，可以住十几二十个人。啊，不是一个家庭哦，可能是几个家庭。这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房子里面有几家人一起住的，不像现在啊。但印度人的家庭很多时候就是住在一起啊，固然他们有他们想要做的事，但你想一想，几个不同的家庭住在一个 two bedroom apartment 里面是有多大的爱心啊，是不是？但光有爱心没有耶稣基督，也不是个基督的群体。一个天国的群体，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耶稣基督在中间。那怎么样是以耶稣为中心呢？啊，对我们怎么叫做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就是我们在所有我们的，无论我们做事或者我们决定里面，我们想一想，假如耶稣基督在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就好像现在我们看见我们小孩 啊去酷乐里面买了很多的手链啊，就是东西写着 WWDJ， 那这个是什么？我 WWJD， 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耶稣在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的领袖的训练上面讲到有关于未来的发展啊，他们也是几个不同的语言的群体，就面对一个问题了，机缘的分配是怎么样？是不是人多的就更多的资源呢？需要，很正常，还是人小的服侍的人手很小的需要更多资源？因为最主要他们要想请第二个再多请一个同工，这个同工应该放在中文还是英文啊？英文是比较小的，中文是比较大的。理论上来说，人多的需要多的，是不是应该多是资源？但当时到教会的英语堂是比较小，然后主要就是一些中学生、大学生，啊 ，young family 也不太多，所以服侍的人手不太多，但应该放在那一边。所以我就说，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今天耶稣基督坐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 What would Jesus do？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问我们，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做领袖的，当我们主在这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也看见耶稣除了是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一个中心以外，它更加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的中心。那我们看这段，耶稣是叫他们来与他同住，这是住在一起，以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作为一个天国的群体，我们第一的要跟我们的主住在一起，这意思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主很亲密，让他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但问题就是假如我们跟他不亲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像他呢？ 所以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一个群体，就是我们与我们的主很亲近。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每天的祷告，不要小看你每天的读经，不要小看你每天的默想。作为一个领袖的群体，不要忽略了，当我们一起的时候，不光只是开会讨论我们做些什么，要处理什么问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的亲近我们的主。所以当时我带领执事会的时候，我用挺长的时间来做领袖的分享，每一次都是我自己带。有些时候有些领袖最初的时候就感觉，哎，不要用太多时间了，祷个告就好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但我的观点就是，我宁愿不讨论那些事情，但我愿意建立我们的群体，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作为领袖了，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看圣经。问题呢，教会要处理问题了。以我 很有限的经验，但其实也不小，一定没有公司那么多，永远处理不完，你信不信？我做传道人之前，我做了十多年执事，永远处理不了，处理完了，你自己要创造这些问题出来。但一个属耶稣的群体，假如我们像耶稣的时候，不光只是个人要亲近耶稣，我们群体要亲近耶稣。所以我很紧张，就是每一次，为什么每一次灵修的时间，我一定我自己带，我不是轮着来的，一定我自己带。然后我们用很长时间祷告，还有当我们开会的时候，突然间我发觉气氛不太好，我可能会停下来的。我说我们停下来，安静一下，默默的祷告，再来。先回到主里面。假如我们的生命不像我们的主，不亲近他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其实可能是很血气的。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一个天国的社群是一个充满了恩典跟爱的社群。那我们看这些名单呢，就很有趣。这名单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十二个比较亲密的门徒有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性格，其实很难一起工作的。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一些比较基层的人，有些比较基层的人，当他要去做事的时候，他要行动，他从行动里面去思考去学习，所以一定是行动开始。但通常专业背景的，或者是中产阶层的，通常不是以行动为先的，是以什么为先？计划，先计划一下，才去。但基层的人就先冲了出去，那我也没有机会去牧养基层的群体。老实说，我一出来侍奉，我自己也是从一个中产的教会来，我要服侍中产，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不敢一些事情就冲了出去做的，我先计划一下，甚至我们要可能要请一些顾问啊，做一些研究了，我们比较信赖计划，信赖权威，信赖一些有专业的指引。但对于一个基层的教会来说，你做这么多事情，到最后还不出去的时候呢，他可能拿团火就没有了。但假如我们就是光是一团火的出去做的时候呢，肯定就引起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个中产的教会，那一望下去，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中产的教会，你不可以说你是基层的教会，不可能，在 Canberra 就不可能，是中产的。所以这个不同的背景让我们很难一起的合作。你想想，我不知道，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在一个中产的教会，你会不会选一个可能是做在应该怎么说呢？我不是有歧视哈，这一个可能是在学校里面做 janitor 的一个人做执事或者长老，他就是 janitor 是什么？就是那是收收补补。就是在学校里面收收补补啊，做清洁啊，那些人见得到，或者一个做一个做出工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或者做 长老跟领袖比较小，对吗？啊，比较小啊，因为大家做事的方法不同。那我没有其实做出工的，我也做过出工，我在工厂里面做过打过工，我又卖个点心，我是从很基层的地方出来，但后来变成了不基层。所以我没有啊，但这个是现实，因为大家所做事的方法是不同的时候就很难去。还有呢，就是这人里面呢，可能有不同的性格，在教会里面也是，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性格，这很难合作的啊。就我自己的经验呢啊，我以前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个长老，他是一个 people oriented 的人。什么叫 people oriented 呢？就是开会呢，他要听所有人讲完。讲完以后了，还感觉你还没讲得清楚，继续再讲，啊，那另外一个呢叫 task oriented， 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个决定。这两个人一起做长老的时候，就很有趣，对吗？啊，更有趣的就是他们的牧师我，要去平衡这两个，但这两个是两个人是很好的弟兄，但我也用了很多时间去调和他们。啊，因为不同的性格可以引起的很大可能引起的冲突，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但这个门徒的名单是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样说？有渔夫，啊，渔夫通常当时了，渔夫不是很贫穷的人啊，不要忘记，当时的渔夫其实已经比较好了，因为渔夫通常有船，啊，他是有一些生产的工具，但通常呢，其实水平比较低。税吏的这水平比较高，最起码的希腊文不错，再加上他懂怎么计算，啊，这种怎么骗你的钱的那些人，这税吏就是知识分子啊，也有什么呢？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我们看见有粉瑞党的人，你熟悉新约的背景的时候，你这粉瑞党是什么？就是他们用武力要推翻罗马的统治。啊，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的一个王国，所以他们应该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革命党。但那些税吏呢是什么？税吏就是受雇于罗马政府底下，欺压他的同胞的那些人。所以一个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卖国贼，另外一个就是极端的革命分子。你想想。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这个粉瑞党的人跟这个税吏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名字里面有四个是很浓厚的一些犹太的名字，很清楚的犹太名字，但有两个是很希腊化的名字，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些就用中文名，但有些人你连他中文名字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在这里用英文的名字，就好像当时他们很多时候用的希腊名的名字，就像我们今天用英语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啊，奇奇怪怪，我只可以这样说。然后他们是不是很好的，很有 potential 的，所以耶稣特意选出来让他可以继承他的使命呢？我们看这些人啊，第一个说得很清楚，最后一节是说什么？出卖耶稣的人啊，所以耶稣是不是不太在选人当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不是真是有点啊？会选一个会出卖他的。还有个叫彼得的，西门的，他是怎么样？三次不认耶稣的。还有另外十个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当耶稣被捉的时候，全都走了。包括了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都跑了。所以其实他们没有什么特长，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但耶稣就是这样去选他。为什么是这样选他？我唯一得到的结论就是耶稣的恩典跟他爱的一个选择，他就是用他的恩典来选这些人来延续他的使命，是耶稣的恩典跟爱去改造了他们。除了一个放弃了自己放弃了的犹大以外，另外十一个，当我们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好像变了一个人， 你想不想到那个三次不应耶稣的彼得，他说啊，顺从人不顺从上帝，你认为怎么样？你想不想到那个彼得哥说，金子银子我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当我们看到时间呢，其实很短的时间啊，不是很长的时间，短短的时间，他们可以从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群体啊，我可以这样说，变成了一个充满了使命啊，影响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搞动天下的群体。唯一就是因为耶稣的恩典跟爱去改造他们，因为十字架的恩情，这些人生命被改变。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其实是基于上帝给我们的恩情，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圣的生命，赋予我们圣的使命，所以我们一手我们已经拿到上帝给我们的恩情，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另一手把这份恩情恩典失去去给其他的人，一个属天的群体，一个属天的群体，是一个已经接受了恩典也愿意施出恩典的一个群体。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施出恩典，我们对教会以外的人我们施出恩典。很多时候我发觉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去学习，我们很喜欢学习很多东西，我们 很注重真理，这是好的，我们华人福音派的传统，我们很注重圣经的真理，我们学习我们讲的真理很好，所以大部分我可以说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在真理方面没有问题啊，可能是微小的，可能有不同的要协调一下，但主要的真理是一定没有问题，我们是没有真理的群体。但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没有真理的时候，同时间我们是不是没有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人家爱心的礼物，给了一些他不配有的人，这就是恩典。不是你做了什么工作你得到的报酬，乃是其他人一个善意的爱的礼物给了你，你可以得到。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我们不配得到的救恩，这个恩典，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恩典带出去？我们教会没有真理，但好像比较小有恩典。我们怎么看见？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在背后说人的，很多意见不合的，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先放下，不要去强调我的权利啊，为到他人的好处，为了他人的好处我愿意退一步，为了他人的好处我愿意多走一里路。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变成了有恩典的群体，因为没有恩典的时候就不是天国的群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犯了错的弟兄姐妹，固然我们要把他的错指认出来，但同一个时间当我们指认他的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无论如何我就会接纳你，就好像耶稣接纳我一样。我们也不是完美的人，对吗？在我们人生的历史里面，我们也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事啊，我们做过不好的决定啊，带来不好的后果，但耶稣基督今天一样的去赦免了我们，去接纳我们。我们愿不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接纳一些我们感觉不能接纳的人？这是一个学习，对我来说是我一生的学习。第三方面，一个天国的社群是一个实行上帝旨意的社群。那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后了，二十章这段经文后面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了，其实就讲到另外一个群体了啊，那段就是捆绑了装饰那一段经文啊，我们熟悉的那段经文，它其实就讲了两个群体，一个就是 耶稣所选出来的十二人所建立的属天的群体，但另一个群体是什么呢？另一个群体呢刚刚跟这个相反，就是一个反对耶稣的群体。这个反对耶稣的群体就是耶稣的亲属。我们看二十一节，因为耶稣去服侍的时候大不吃饭啊，这为了神的事工不断的去服侍的时候，二十一节，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说他是癫狂啊。然后当耶稣为上帝代发热心的时候，他们看他是癫狂的，他是反对耶稣使命的。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比斯布，比斯布就是鬼王的意思啊，附着的，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另外我们看三十五节里面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弟兄姐妹和母亲，因为当时他的兄弟跟母亲在门外啊，要进来见他的时候啊，他们说你母亲啊，你兄弟在外面。耶稣就这样说，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弟兄姐妹跟母亲。所以我们看见两个群体，一个是反对耶稣的群体，一个是属天的群体。这个属天的群体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仅大段的经文，因为我不是光看两个分别的事件，因为当时福音书通很多时候是被读出来的，所以读出来讲出来，因为很多人是文盲，所以当你听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先听见有一个十二个人做成了一个天国的社群，跟着你听的故事就是有不同的群体啊，这个听觉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一个比较，就是那些不遵循上帝旨意的就会拦阻上帝的工作。所以对耶稣来说，血缘跟亲疏不是一个人可以认出天国的群体，我要遵循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一个天国的群体的时候，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我们怎么看一个教会是不是属天的群体，不是看到教会有多大有多漂亮有多么多的一些program 啊，有做的是什么才是最重要，有没有遵循上帝旨意。那我们看耶稣叫他门徒来吩咐他们做两件事情，赶鬼跟着宣传神的道，在路加福音加上医治 各样的病，所以医病赶鬼传道，那这刚刚就是耶稣在世上面的使命。所以耶稣是差遣人去继续他的使命，完成上帝的心意，让天国临到这个世界。可能耶稣跟着耶稣的门徒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背景，不同 的思想，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最后耶稣改正了他们，把他自己的使命传给他。在路加福音说得很清楚，上帝把什么使命交了给耶稣，他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在路加福音那一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都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使命今天也交给我们，我们有没有看见有很多人还是受罪的压迫底下，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可以解放人从罪里面出来的一个福音，我们有没有去回应这个需要？然后感谢天父，我今天看见祷告的时候讲到我们有个音乐的一个布道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被赋予了一个使命啊，就算你不是参与了唱歌或者做其他的服事的，有个很重要一点我们要做的就是带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接触的不信的朋友啊，我们空间很大，我们就邀请他来，这是我们最基础我们要做。除了带人来以外啊，我们要祷告，为负责的弟兄姐妹祷告，为到你想请他来的人的生命去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也参与了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使命，这是 把那些在被罪所捆绑的受压制的人把他们释放出来。我们也看见在我们旁边有很多心灵受到伤害需要被福音所触摸所医治的人，我们愿不愿意透过我们的爱的行动把上帝的恩典带到这些有需要的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说啊，那些人可能心理上面有问题，是 要找专业的人去处理、就是我们中产的人就说啊，要找专业的人来做啊，我不是 psychologist、我 不可以帮助、但其实当我念辅导的时候，我最记得我老师说，其实有这时候了，你只是有陪伴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发觉在我们身边假如有心灵受到伤害、的生命里面的历史里面他们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愿不愿意作为一个陪伴的人，一个祷告者、最基础的，这就是上帝所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的祷告就是我们的教会继续的延续耶稣基督在世的使命，我们叫做弥赛亚的使命。天国的社群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有生命的培育，也是一个门有恩典和一个切切实实实行上帝旨意的群体。耶稣基督要在这个世上建立他的群体，完成他的使命，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的教会愿不愿意投身在这个弥赛亚的使命当中？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话语真实，求你再次透过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就是一个大有使命的人，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天国的群体，一个大有使命的群体，愿我们继续的延续耶稣基督在这世上面的使命。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